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头要看到这个以利亚所遇到的事情，就他所住的地方这个妇人的儿子死了。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要分成三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说到寡妇的儿子病重死了，第二段就是讲到以利亚的反应，第三段我们就要讲到以利亚的祷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寡妇的儿子病重死了。我们要看到因为神的同在寡妇一家每一天的需要都得到供应，他的油跟面都没有断绝。但是神的同在呢也要带领他经历突然的危机。他因为儿子突然死了就埋怨以利亚。这个妇人的难处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至少可以看到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以为神的先知住在他家里就不会有难处，这是我们人一般的概念。现在的信徒很喜欢这个繁荣的神学，就一说信徒你只要不犯罪，你对这个事情都做得好，不犯罪，而且呢你能读经祷告很热心那么这样的话你一切都会很平顺的，神一定要祝福你的。但是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好呢？如果一个没有风浪的生活对我们是不是的灵命有没有好处？其实这样的生活，一帆风顺一点没有难处的生活不会叫这个生命能够强壮的。我们只要看看种在高山上的大树，它本来种下去是一个很小的树，可是因为在山上有风怎么刮过来，又有风从那边又刮过来，这个大树这个树就是在风的刮来刮去这样情况下，它就慢慢长大了，它就成为大树了。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所做的也就这样。我们知道信了主了神是很关心我们也爱我们，但是他不会说叫我们一生都是过了一个很平静很平稳妥的这样一个生活。他有的时候会让一些风暴临到我们，有一些会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因为这样的话就对我们有好处，可以叫我们的生命经过这些的风浪能够渐渐的长大。这个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为什么叫我们能够遇到这些的苦难呢？就是要叫我们像基督像基督神不单单是救我们，而且要叫我们生命成熟能够像基督。如果要像基督的话就必须经过各样的试炼就是需要遇到一些难处，好叫我们在难处中间能够来学习。有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所以神就是要来管教我们来修理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就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里面就说到当有一些栽培的人就要来修理这葡萄树，目的什么呢？叫它结果子更多。一些不能结果子的枝子，一些在我们身上不应该有的东西就会把它给修掉。那么 遇到的难处也这样的，有一些我们身上不应该有的，不讨神喜悦的，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神就借着这些苦难，给这些环境，把我们修理干净。目的是叫我们结果子更多，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像基督，所以神很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自己还要多，神知道我们有什么难处，什么地方不够的，神会借着环境来管教，来修理，也来培养我们，锻炼我们，叫我们渐渐的能够来像基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难处，就是想到只要有先知住在他家里就不会有难处，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二个这个妇人的难处呢，他认为苦难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这地方我们要注意，都是我就有罪，我就有这些难处了，那么他都是因为都是罪的缘故，所以很多人说，如果你不犯，你生病呢，就是你有罪，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劝告那些生病人，你要认罪，你要认罪的话，你的病就会好了，那么你不了解他对方的情况，到底他什么原因会生病，你也不了解，都是认为病了难处了都是因为罪，不是都是因为罪，有可能是罪，那么也可能不是罪，情形很多，个人的情形也不一样，同样一个病，可能就那个人呢就是因为犯罪让他得到这样的病，那有些人呢没有犯罪也会得到那个病，有些人抽烟抽得多了得到肺癌，没有抽烟的人也会得到肺癌，所以你就不能说一概而论，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苦难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神的训练，那我们是叫我们得到益处，所以当我们有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到可以到神面前来省察，在神面前省察，如果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知道这个是神要管教，那我们就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省察下来没有觉得我因为犯罪而得到这样的苦难，那么你就还是把自己交托给主，说主啊，你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追究这个原因，我就把自己信托在你的手中，你来带我来经过这样的苦难所以这个妇人的难处呢，就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罪的缘故。第三呢，他这个被苦难压住了，被苦难压住的，不知道转眼来仰望神仰望神这个地方说我们要仰望神这个是一个人很自然的倾向不管是信主的人还是没有信主的人，人在难处中间总是先看自己的难处总是责备自己这是好呢，好像是是很大的是很自然的天性就是我不好我不小心我开车不小心所以出了车祸了我因为我不注意身体所以我就病了我因为怎么怎么样，都是把原因归咎在自己，这是人的天性，人遇到事情的时候很自然就看自己，很自然的就看自己的难处，撒旦也会利用人的天性来破坏我们的信心，你像圣经里头所记载的约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约伯一开始还挺好的还觉得我从神的手中受福，岂不也从他受祸吗 不管有什么难处临到，都是神都知道的。但是因为那个三个朋友啊，一直在责备他，你为什么有这些难处呢？因为你犯罪。虽然人看不见，神看见啊，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些难处呢？那么弄得这个约伯慢慢就很灰心了。再看自己，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说我还是不要生下来好，还不如我在母亲的胎中就死掉的好，何必到这个世界上来呢？他就一直看自己，一直埋怨自己。这就是魔鬼常常会利用我们的天性来破坏我们的信心。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仰望神，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的难处有多大，不断你的痛苦有多深，你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说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了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的帮助也可以翻译成应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当你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发现神体恤我们，不管这个苦难怎么样来的，神总是会恩待我们，安慰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在苦难中间应该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来面对啊。所以诗篇里头也常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要抬头来仰望神所以一直圣经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遇到难处，我们来神面前祷告有一个基督徒就说得很好，他说我不求在神面前不求一个一帆风顺的生活，我但求神给我做一个刚强的人难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在苦难中间，在痛苦中间是做一个刚强的人胜过这些的难处，还是做一个软弱的人被难处压倒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刚强的人能够靠神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第二个方面要看到这个，因为这个以利亚的恳求，神就叫这个孩子活过来。这个经历呢使这个妇人的生命长大这个经历使妇人的生命长大，知道神借着先知以利亚说的话是真的这个是这个神迹这个孩子最后复活了。这个目的什么呢其中有个目的就是叫这个妇人因为这个事情他认识到神的话是真实的，神借着以利亚口中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是神得到荣耀。所以神迹的目的是叫我们来经历神，叫我们来经历神的话神得到荣耀，他的生命长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这个妇人的情形跟最后这个孩子活了以后他所说的话，你一对照的话，发现这两前后的变化很大本来看见他很埋怨，这个灵里头很下沉，可是到最后的话呢，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那开始他知道吗？他开始也知道他是神人，不过这个神人呢，第一个他所知道神人呢给他带来灾祸，叫他神想起他的罪，可最后这个神人呢给他带来祝福他孩子活了。那么这个妇人的对主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呢也有大大的改变了，大大的提高了。 比他如果是一帆风顺啊，先知住在他家里，那么一直有油一直有面啊，等到这个干旱过去，他都一帆风顺的很顺利。这样的情况好呢，还是经过孩子死了以后，这孩子再活过来，这样对他的生命的经历哪一样更好呢？我想我们比较一下的话，知道他最后的情形要比起初的光景要很好很多。所以像就像约伯所说的，约伯记很长啊，40多章啊，你要看一下，好像前面这个人这么朋友这么说，那么他怎么回答？那个朋友怎么说？他又怎么回答？好像你看见就这么来回都说这话，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一样的。可是你看到最后这一章，等到这个耶和华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叫他看见自己以为是义，对神不认识，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过去是风闻有你，我是过去我只是听说过有你，但是现在呢，我就亲眼看到你啊，他真正的经历你啊，这个是这个约伯这个前后的变化，这个也是说到这个妇人前后的变化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神得到荣耀啊，他看见这位神啊是看顾他怀念他啊顾念他的神，他也看到自己啊蒙的福啊，也看到他生命也长大了。我们再来看看以利亚的反应啊，以利亚是怎么反应呢？他是从神啊这方面来看难处，那个妇人呢是从自己的方面来看难处，是从人的方面来看难处，以利亚是从神这方面来看难处。他不是因着妇人的话而受到困扰，而是存这个同情怜悯的心来采取积极的行动啊。他不是因着妇人的埋怨而灰心啊，反倒是内心呢这个蛮有怜悯啊，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认识神，相信神的话啊。他是存了一个同情的心，而且呢他是要这个妇人最需要的呢就是来认识神，来相信神的话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以利亚住在他家不是一天两天的，因为这个地方说这事以后前面也说到他们就照着妇人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这事情他孩子死的事情是在以利亚在他那地方住了许多日子以后才发生的。那么我想在这个许多的日子中间啊，每天都有面都不断，油也不断，不会说桶里的这个面的话满满的够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好像这个里面体会就是每天都给你一点你好像吃完这一顿好像没有下一顿了，或者没有再下一顿了里头的面又出来了，第二天再打开这个面缸的话面又出来了，虽然是不是很丰富但是都不缺乏这个是以利亚住在他家的情形这个已经成为习惯了所以呢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妇人不会说不会说真好啊，你住在我家里所以呢你带来神的祝福，我们每天都有面都有，他不会说这个话，他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嘛，先是住在这里嘛，那当然是应该每天都有面每天都有油。但是现在你看他下面怎么办呢？但是一有难处呢他就说了 儿子病了，病得甚重，已知没有气息了，不能呼吸了，他就马上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我跟你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你要来啊？你进到我这里来，是神想起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你看你多坏啊，你多不好啊！他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不会谢谢神，不会感谢神，也不会谢谢以利亚。一碰到这个事情了，马上就埋怨以利亚。我想，同时他心里头也埋怨神，神你怎么做的啊？这个就是可以看见，不单是这个妇人这样，我们信主也会有这样情形。平时我们很好的时候，平顺的时候，我们不太会感谢。刚才唱的诗歌感谢神，我们就会感谢什么呢？感谢神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但是等到一有难处，马上就埋怨别人，埋怨神啊，这就是这从妇人身上也看到我们的情形。以利亚知道他的情形，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还不是这孩子不生病，孩子不死，他最需要的就是来认识神，来相信神的话啊。因为这个神啊，他要认识，因为神是怎样神呢？这神是管理一切的神，神管理我们，让我们遇到一些祝福，神也管理我们，让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啊。神给我们平安，神也是有时候会让一些痛苦临到我们身上，会让这个晴天大好天也会有所下雨。所以我们这里的天气就是一碰到下雨大家都很高兴啊，哦 nice weather 啊，很好很好。一下雨的话，这个都是低头上去，怎么有下雨，怎么有下雨啊。那我们人就常常是会有这些反复无常的情形啊。但是这个神呢也是赐福的神，神呢也是允许灾祸临到我们的神啊。所以就是让我们能够，神让我们经过这一切来训练我们，而且神给我们的难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因为他知道我们能够担多少重量。就是一个孩子，你知道他能够拿起多重的担子啊，不会叫他所承受的过于他所能承受的啊。有首诗歌就说，十字架的恩典啊，不会太过沉重，不会过于他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神有时候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让我们来面对这个十字架，但是这个恩典总是超过他给我们的这些的难处。以利亚的第二反应就是他靠主刚强站住，刚强站住，不为自己辩护，不为自己辩护啊，他不为自己辩护。你要看到这个以利亚，他是神的先知，他是神人。神人的意思就是属神的人，他有神的思想，有神的心意，也知道神的意思，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他也有神的爱在他的里头。既然这个事情已经是发生了啊，你看见他听到这妇人的话以后，第十九节他怎么说呢？他没有来辩护，他没有来解释，他就简单的说，把你孩子交给我啊，他把难处接过来啊，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啊。我想以利亚说这话的时候，他 他心里头并不是很高兴，心里头也不是说很平静，他也会想到这妇人平时的话你得到神的祝福啊、你就一直是这么很高兴啊，很开心，一碰到这样事情你马上就埋怨人，马上就怪我，好像这个难处是我带来的，他心里头一定是不会说很平静。但是呢他即使有一点觉得有点灰心，但是里头神的爱也控制了他啊，他里头有神的爱啊，这就是刚强。怎么叫刚强呢？就是在遇到别人误会别人对你的难处的时候，你仍然服下来，仍然从神的手里接受过来啊，这就是刚强。不因着这些难处，不因着人的埋怨人的话而倒了下来，这是刚强。所以他刚强的站住，他不为自己辩护，也不为自己伸冤，他也不去解释这些难处不是我带来的啊，他说简单的说，把你孩子交给我，你的难处，这孩子死了你交给我啊，这就是他对这个这些妇人的埋怨的反应。第三个，他跟神呢有正常的关系，就把这个难处呢带到神的面前啊，带到神面前啊，不是把难处割下来不管他，或者把难处拒绝掉他知道自己不能承担，这个孩子病了死了，以利亚说我能做什么呢，我也不过是人，他就把难处带到神面前，这是非常重要啊。有时候我们一碰到难处的时候就发愁得不得了，好像今天就过不过去了啊，只知道在发愁，在里头很这个觉得很困扰我们常常忘了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他来到神的面前怎么祷告呢？二十节就说了，耶和华我的神啊，他称耶和华我的神啊，那耶和华的意思呢，就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啊，跟以色列立约的神立约啊。这个圣经里头讲到人神跟人说到他是叫做耶和华这个称呼呢是在出埃及记神讲这个，他说是耶和华的名字是耶和华呢，是跟摩西说的，跟摩西说的啊。虽然是创世纪里头一直说到神，但是神第一次向人说到他是这名叫耶和华呢，是对摩西说的。神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摩西很害怕。他说我已经是这么大岁数了我都不会说话，你叫我去跟法老说我说什么呢？不行不行，我不能够接受这个接受这个责任。那么他说如果我去以色列那里，人家问是谁打发你来的，那神的名字叫什么，我怎么回答呢？我也不知道。所以神就跟他说，我的名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跟以色列人有一个约，跟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有个约神是他们的神啊，就立一个约那么以色列人是属于我的，我要把他们救出来。所以神的称呼说呢，你就告他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神啊，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神。以色列在痛苦中间，神听见了，神看见了，神把他们带出来，这是耶和华。所以以利亚呢知道这位神呢叫耶和华，他知道人的痛苦，听见人的呼声，所以他要打发 这个人啊，以利亚要来帮助这个寡妇啊，所以这个以利亚就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来来替这个妇人来求告神啊。那么我的神啊，就表示他跟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神对他不是一个客观的别人的神，他说是我的神，表他跟神有很正常的经历啊，他有这个有对神有亲身的体验啊，那么经历过神的大能，经历过神的恩典，我的神。所以保罗也常说我的神，虽然他说我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但是我的神把我从很多的患难里头救出来啊，他经历过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的神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意思就是我经历过啊，我经历过神，我向神祷告，神听过我的祷告，我在呼求他，他救了我啊，我的神不单单是你的神，神也是我的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的神啊，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我的神啊，他两次都是说到耶和华我的神。那我们再看看以利亚的祷告啊，以利亚说把你的孩子交给我，那么他就从妇人怀中把孩子接过来了，就抱到他住在楼上啊，那么就放在自己的床上，那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啊，这个他就说，他向神说，你就降祸于他，因为我住在他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他不是责怪神，这个地方他就啊，这个地方他说他就。他向神说你就降祸给他，他是认识神啊，统管啊，认识神统管人的生命中所有发生的事。约伯记第二章第十节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啊，这是这个地方说要认识神是统管人生中间所有发生的事。这个地方他就说你就降祸于他，这个就字，这就字在一些英文圣经翻译成也是 also 也是的意思，也你也降祸于他啊，不是说住在他家你就降祸给他，他说我住在他家你也降祸给他，那意思就是说你降祸给他，你也降祸给他，是这样意思。他是说明这事情的发生啊，事情的发生，他并不是说怪神啊，他说你也降祸给他，他认识到神统管人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他是这个，所以他也降福啊，也降祸啊，这个是人我们信徒对神所认识的就像约伯他说他的妻子说你受到这么大的苦，你还不如快点离开神算了吧约伯就回答说难道我们从他手里得福，过去神这么祝福我们，给我们这么多财产，这么多牛羊现在就是把这些都收去了，那么从他手中得福也就表示也可以从他手中得到祸害所以这个就是教导我们神 统管人生中间所有的事情。罗马书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都叫神爱神人得益处。万事就是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啊，是福那么也有祸，所有这些都是叫我们能够得到益处啊。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也是 要感谢神，感谢神，因为神让我们一生中间经过的啊，有这个福啊，能够有和煦的春天，他也让我们要有来到萧瑟的秋景，他也让我们有这个路旁的玫瑰，但是玫瑰上还有刺啊，他也会给我们这个赐福，他也吃赐乐，他也吃苦啊，神都是各样的发生的事情都是经过他的手才领到我们。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对基督徒说没有 accident， 没有意外啊，没有意外的事情是不是经过神的，都是经过神的手里才能领到我们的啊。所以这个是他的向神的祷告，认识到神是统管我们生命中间一切的事情。第二个地方他就说了，以利亚说那么因着我来到他的家，他们就发生了伤心的事情岂不是表示神你打发我来有特别的意思吗？他相信神要行大事奇事有特别的意思所以以利亚就认识到，从那么远，从以色列约旦河的东边基利西的地方经过这个基利西的水干了以后，打发我到撒拉法要跑这么远的路，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神就知道这寡妇需要帮助，需要认识神所以打发我来，神也有特别的意思这是以利亚他对的认识，他知道临到寡妇身上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对以利亚说呢也不是意外刚才说的对基督徒说没有什么是意外的都是经过神的手才临到我们的。那么神要通过他，通过以利亚要怎么样做呢他就凭着信心他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他是先知神也是给他有特别的恩赐，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就照着这个妇女这个妇人跟他儿子的情形呢，就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他怎么做呢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这是表示谦卑认同他们的难处而且是恳切的求告所以为什么他要体会这三次伏在这个死去的孩子身上虽然他是一个先知，神的先知，这孩子不过就是孩子，而且已经死去的孩子，但他没有说远远的离开他，他三次的伏在他的身上，这伏在身上，伏在身上也是个祷告，可以说，以利亚在这里为这个孩子祷告，三次为他祷告，他这个孩子死了。按照律法的话按照这个律法的话好像是这个死人是也是不是洁净的人不要跟死的尸体洁净，但是以利亚是神的先知竟然能够跟孩子的身体紧紧的贴在一起表达很谦卑他也认同这个孩子的这个 寡妇跟她孩子的难处，她认同啊，这也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啊。当她也可以在孩子面前在床边可以跪下来，或者她可以举手按手在她身上啊，这都可以。但她心里头实在是爱这个孩子，实在也是体会到他的母亲心里的痛苦，所以他三次扶在这个孩子身上，第一次扶上去看起来没有效果，第二次再扶上去也没有效果，到第三次才有。所以信心的祷告也是一个坚持啊，不是一次祷告马上神就答应了，就神就做工了。这地方做三次，三就一而再，再而三，表示一个坚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凭信心求，我们看到他这个第二点的话，就凭信心求，他是有信心求。因为在这个以前，圣经还没有记载过死人复活的事情，从创世纪啊一直到这个列王记上，到这个时候，在这以前没有记载过神叫什么接着人叫死人复活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在过去没有这个例子过。但是呢，他有信心，他相信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也相信神要显出他的荣耀，他就求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啊，叫他灵魂回来，孩子回到身体里头，就是叫他复活过来。所以这个信心呢要祷告，信心的祷告呢要坚持他在祷告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复活是很难的事情，在过去从来没有人能祷告以后神叫一个死人复活的，他也没有想神能不能做到，他就凭着信心向神求了，叫这个孩子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体啊。他所想到什么呢？觉得这个寡妇很需要这个孩子，他没有丈夫啊，已经是生活很困难了，如果没有这个孩子的话，不知道他这余下的光阴他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人非常的可怜，真是很需要这个孩子。所以他想到的啊，不是怀疑神能不能做到，他乃是满心的怜悯同情。所以这祷告不但是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存着一个认同这个人的心，你为病人祷告，你要认同他的心，为他按照他的需要来祷告。当他这样祷告以后，这孩子活了，他就将这个孩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呐，你的儿子活了。”也很简单。他也没有在责怪这个妇人，你为什么刚才埋怨我呢？刚才你对我这个态度是为什么这样呢？他也很简单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圣经中间有很多看呐、behold， 看呐的意思就是你仔细看一看，叫你好好的看一看。这看呐就是叫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事情上面。他说看呐、你的儿子活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呐、以色列的神啊，不单是独一真神，不但是大能的神，并且他也是蛮有慈爱，他是爱你也爱这个孩子，而且他很怜悯，知道你的难处，他很怜悯的神，而且他也宽恕不管你埋怨人也好，埋怨神也好，神都宽恕啊。所以就看呐、你的孩子活了，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啊。 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利啊，对这个妇人跟这个孩子复活啊，实在是能够代表神对人的心啊。第二十二节是说，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如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啊。这地方没有讲到复活，但这个地方就讲到什么是死。死的话就是灵魂离开身体，什么叫做活，就是灵魂回到身体啊。人有灵有魂啊，有身体。那么灵是不是物质的非物质部分，身体呢是物质部分。人怎么活的呢？非物质的部分跟物质的部分结合在一起，人就活了。所以一个人活的不等不是指着他的身体会动就叫活的，就他里头的灵跟他的身体结合起来了。什么叫做死呢？死就是灵魂离开身体了，物质的部分跟非物质的部分分开了，那就是叫死了啊。这不像医学上的名词说心脏停止跳动就死了，他是说这圣经说呢灵魂离开了身体。所以这个复活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信主的人都要复活，就是将来有一天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号筒吹响了啊，死去的这些信徒他们的灵魂要回到他的身体，那么他们就神他的大能就叫他们活过来的啊。这是复活，复活不是说精神不死啊，永垂不朽。永垂不朽什么永垂不朽啊？没有说的身体永垂不朽呢还是灵魂永垂不朽呢？不是的，就灵魂永垂不朽也不行，你不回到身体的话你那也不是不朽啊。所以这个是身体的复活，所以凡他讲到复活都是身体啊，灵魂回到身体，这是圣经的这个就告诉我们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身体不但要复活，我们还改变啊，身体还改变，不是现在这个软弱的身体啊，不是现在我们这朽坏的身体，我们要复活以后得着一个新的身体，这身体改变以后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强壮的身体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荣耀的盼望。最后我们想看一看这些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第一个是提醒我们啊，这件事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苦难啊？面对苦难啊，就像这寡妇，她遇到这样的难处，以利亚怎么帮助她啊？神怎么恩待她？也给我们教训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来面对苦难啊？将来遇到苦难，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我们要认识这些苦难是神能显出他荣耀的机会，也是神显出他是慈爱的机会，也是我们认识神的机会。没有难处你很难认识到神，尽管你读圣经读得很熟但是你还不够认识，因为你只有主观的啊，就客观的一些的话语，你缺乏你的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些难处给我们一个好的机会，叫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啊。第二点我要想提醒的就是说真正的敬虔就是在生命中间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怎么认识的。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是神人，也看到在这个事情中间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什么是敬虔啊？你看刚才所说的，他不为自己辩护，他同情人，他把难处接过来， 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种种这一切，你就看见一个敬虔的人是怎么表现的，因为他对神，对神的话，他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他也把它实行出来，所以圣经里头一些事情、一些人物啊、一些敬虔的人物，都是叫我们看见他们对神是怎么认识的，他们对神的话是怎么认识的。第三点，这件事情也是为了下一章，在加密山上跟假先知的征战一个打下一个基础。下一章我们看到加密山上的征战，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叫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的，他们回到神这边，认识神是真神。本来他们以色列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啊，可以看到他们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呢？都已经死掉了，都离开神了，去拜巴利，去拜阿舍拉去了。神要接着在加密山上以利亚胜过这些假先知的经历，叫以色列人复活，灵里头复活过来，转向神。这是那样的复活。所以在第十七章呢，记得妇人的儿子死了，这个复活叫他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神能够叫一个孩子从死里复活，神也能够叫以色列人从灵性的死亡中间复活过来，能归向神。所以这个两个都是复活这是身体的复活，那个是灵性的复活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给我们有很多的教训。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叫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都来认识神，都来依靠他，相信他，叫他得到荣耀，叫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长进。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神，感谢我们的父，你爱我们，你让我们经过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是我们不想遇到的，也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但是主啊，你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有你的美意。但愿主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凡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的心能够服下来，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我们也相信在前面的日子，你要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也祝福你的教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